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是旧约约书亚记八章一到三十五节。实验教会供应本圣经的在旧约217页。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看。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要上爱城去。约书亚选了30000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不可离城太远，都要各自准备。我与我所带领的众民要向城前往，城里的人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夺了城以后，就放火烧城，要照耶和华的话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约书亚打发他们前往，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就是在爱城的西边。这夜约书亚却在民中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点齐百姓，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前面上爱城去，众民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都上去，向前直往，来到城前，在爱城北边安营。在约书亚和爱城中间有一山谷，他挑了约有5000人，使他们埋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就是在爱城的西边。于是安置了百姓，就是城北的全军和城西的伏兵。这夜约书亚进入山谷之中，爱城的王看见这景况，就和全城的人清早急忙起来，按所定的时候出到亚拉巴前，要与以色列人交战。王却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前装败，往那通旷野的路逃跑。城内的众民都被招聚追赶他们，爱城人追赶的时候就被引诱离开城。爱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撇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夺了城，跑进城去，放火焚烧。爱城的人回头一看，不料城中烟气冲天，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逃跑。那往旷野逃跑的百姓便转身攻击追赶他们的人。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经夺了城，城中烟气飞腾，就转身回去击杀爱城的人。伏兵也出城迎击爱城人， 爱城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前后都是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一个逃脱的。双擒了爱城的王，将他解到约书亚那里。以色列人在田间和旷野杀尽所追赶一切爱城的居民，爱城人倒在刀下，直到灭尽。以色列众人就回到爱城，用刀杀了城中的人。当日杀毙的人，连男带女，共有12000，就是爱城所有的人。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爱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约书亚将爱城焚烧，使城引为高堆荒场，直到今日。又将爱城王挂在树上，直到晚上。日落的时候，约书亚吩咐人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城门口，在尸首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30节。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新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回到神面前敬拜。我们上一次讲到埃城之战，那么埃城第一战以色列失败，约书亚和众长老都很难过伤心。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讲第二次的埃城打战，所以再战埃城峰回路转。那我们知道以色列靠着神的恩典帮助过了约旦河，攻打第一个城就是耶利哥城，他们不费一兵一卒，他们大获全胜。但是攻打第二个城，可以说这个比耶利哥城小的很多的埃城，以色列人却栽了一个跟斗，惨遭失败，死了36个人。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亚干取了当面的物，连累了以色列人。是的，只要一个人不顺服上帝，一点点的罪，连一个小小的埃城也就无法战胜。同样的，教会如果在地上打这场属灵的征战，教会中如果有人类似取了当面的物这样的一种罪的时候，教会就不能成为光和盐，失去了见证，只有拦阻的人来听福音，教会施工也可能受到挫折拦阻。那如果对基督徒一般的基督徒来说， 当我们一点点不顺服，埋怨、妒忌或者纷争，我们也因着这样的一些事，没有办法在基督里面得到真正的安息，这是十分可惜的。那唯有当约书亚认真严格的执行了纪律，就是清除了这个害群之马，把百姓中间当面的污除掉，那以色列人就恢复了与神的关系，在神面前圣洁。那神就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第一次埃及的失败之后呢，36个人被杀，百姓他们就心就消耗如水。约书亚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众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约柜前俯伏在地上，一直到晚上，可见他们的那种哀痛难过。他们甚至担心这次的失败是他们噩梦的开始，因为周围迦南地的居民听到他们失败，他们可能会被围困他们，所以约书亚和百姓都感到难过害怕。所以在第七章，约书亚在神面前祷告，就可以看到他们真的感到很害怕很无助。那经历过失败，尤其关系到一些很严重关乎生死存亡的一些失败，如果要再去面对的时候，心里面可能真的会惊慌害怕，担心会再失败。因此神这里先鼓励曾经经历失败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以及特别鼓励百姓的领袖约书亚，对他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就是不能让失败这样的一个阴影继续的影响着他的百姓，因此叫他起来。首先这里说要除去惧怕，从失败中起来，失败影响中走出来，重新走向得胜的开始。那神这里先安定约书亚和百姓，劝他们不要惧怕，但怎么能够不惧怕呢？那神就说了，我已经把埃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那这是神给他们一个应许，你们一定得胜，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手里，换句话说，他们可以放心，他们可以不用惧怕，除去他们惧怕，然后叫他们全军上阵。那神要约书亚一起率领一切的兵丁上埃城去，应许说，我已经把埃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那你怎么样带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带埃城和埃城的王。虽然我们说上帝应许他们必定得胜，不过神要约书亚带领以色列全军上去埃城，不只是派2-3千人，换句话说，神要约书亚重视这场战争。如果我们比较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攻打埃城，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差异，就是在第七章第三节，我们上次说，当约书亚派出去的探子回来报告说，众民都不必上去，只要2-3千个人就可以攻取埃城了，因为那里的人很少。不过在8章第3节这里就告诉我们说，约书亚和以色列的一切的兵丁都起来，而且约书亚还特别挑选了30000的都是大能的勇士，这里注明30000的大能的勇士。我们看到说，上帝除去他们的惧怕，而且告诉他们要去作战，这样的一个命令，可以攻打埃城，应许他们可以战胜埃城，上帝会把埃城交在他们手里，埃城是属于他们的。那这时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是要用信心来接受上帝这样的一个应许，另一方面他们也要谨慎的认真看待他们每一步要怎么去做。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就是说做任何事情，事前如果有准备就可能成功，没有准备就会失败。那属灵的战争也是这样，不要说以为有了上帝的应许，有了神的帮助，我们就会马虎随便一点对待上帝的工作，而推脱我们应该有的责任和本分。那有一个牧师，他曾经这样形容说，那些以为已经有足够敬虔的祷告，就可以不用追求应该有的策略和方法，就能够使到教会的增长，这样的一些属灵领袖，他们其实是敬虔的不负责任，是相信神敬虔，但是他们却忘记了他们应该尽的本分。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提醒我们说，只要尽信，尽信 不只是尽心尽性，同时要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所以约书亚记第八章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约书亚带领一些人凭着信心接受神的应许，同时约书亚真的要动脑筋，运用神给他的智慧来制定策略计划，完成神托付的这样的一个攻打爱城的使命。那我们看到通过他带领一些人整个战役，我们可以从四方面来看。第一，我们可以引申来说，今天我们的侍奉工作要蒙神赐福顺利成功的话，必须先有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引导。那在第八章一开始的时候，这里是耶和华对约书亚说，可见以色列人攻打埃城的方法是上帝告诉约书亚，约书亚是照着上帝的意思去，然后他们就可以得胜。那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属灵的工作征战里面，某个程度来说，属灵的得胜和属血气的成就，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是不是有上帝的引导和上帝的应许，是上帝应许我们去做吗？那基督要侍奉神任何的事情，必须先弄清楚说上帝的旨意和应许是什么。耶稣对犹太人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那我们的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完全遵行天父的旨意，父要他做什么他就能够做什么。那同样的，今天我们必须先肯定说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引导，我们才能够做成那个工作。因此我们看到说，约书亚是先得到了上帝的指示引导，上帝宝贵的应许，他才开始展开他整个计划安排。那同样的，今天我们要展开神的圣工，无论是建堂计划或者开始一些新的福音施工，或者要开始新的崇拜，不是凭我们自己的意识或者一些人的意见或者我们的兴趣我们喜欢，甚至不是靠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我们的一些经历过的事啊，我已经做过了有经验了就一定成功吗？不是。如果我们只是依靠过去的经验，那只是依靠自己，不是依靠神。我们清楚知道离了神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需要先祷告寻求等候神，直到清楚神带领清楚的指示引导应许我们，那我们才能够去做。那要怎么确定神的指导神的应许呢？当然只有接着祷告再祷告，耐心等候，让上帝在我们心里感动，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负担是越来越重，在开始进行的时候也明显看到神的带领，神感动人心并且预备人心来一起配合参与。就像我们过去的建堂计划装修，无论是玉朗东或者在乌兰这里，我们也不敢贸贸然就说在这边开始什么福音工作，我们都是先祷告寻求神，让神亲自的带领和引导，甚至有他的应许，我们能够做成是他所喜悦的，然后我们就祷告求神兴起一些人来同心一起参与配搭，给我们有信心去定神奇妙的作为，完成建堂的工作。那我相信不只是建堂的工作，海外的差传的工作，或者这些新的福音宣教工作，教会的施工啊，怎么样有效的接触这些社会关怀等等，或者团契的配搭、小组的运作等等。我们在玉朗东今年初，我们也从成人团契里面分出来了一个新的团契恩年团契，那也是神一步一步的亲自引导预备人心一起重新的配搭。所以我们说施工要怎么样看到说神带领呢？首先一定要清楚神亲自的引导和应许，好让我们有信心去执行去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工作。第二，当然也更重要的就是上帝预备人兴起设的人来同心配搭很重要。那上帝设立约书亚做带领以色列人，让他清楚知道神的旨意计划，托付他所做的工作。这里我们看见神为约书亚预备了同工，不过呢却是要约书亚自己去选用适合的人 要去攻打埃城之前，不是靠他自己一个人，不是随便的一些乌合之众。那我们看到约瑟亚怎么样呢？我们看到第三节，约瑟亚选了30,000的大能的勇士，这队兵去埋伏在埃城的西边，就是埃城和伯特利的中间。然后在十二节，他也挑了，也是选或者挑选了5,000人去执行这个任务。所以无论是选了30,000的大能勇士，或者挑了5,000人，都有他一定的功用。任何很好的详细的计划，如果找不到有勇气能干事的人去执行，我们会说那可能只是纸上谈兵，无济于事。适合的人选，在适当黑的岗位做事的工作是很重要。那同样今天在教会的侍奉和配搭，尤其如果我们要开始新的一些福音施工，除了需要神兴起一些有负担的同工参与以外，作为神的仆人，好像约书亚一样，有属灵的眼光，精选30,000大能的勇士，挑选5,000人，安排他们在不同的岗位，适合做不同的工作。这是约书亚。抱歉，我们说神亲自叫约书亚去选30,000大人的勇士，也挑了5,000人，安排他们在不同的岗位，适合的做不同的工作，无论是埋伏在后城后，或者在城西那个地方。那今天我们说乌兰金堂装饰已经完成，两个单位，我们现在有大堂的这个崇拜厅，也有副堂的2间课室，虽然地方不是很大，但是还是可以继续做福音的工作。目前傍晚的崇拜人数不是很多，但是神却让我们在教会这边对面有一大片的竹区，可以说这是一片广大的福音合场，等待我们去收割。不只是现有的傍晚崇拜，那我们是不是有想过在早上有一个崇拜呢？那几时开始呢？和谁，由谁来开始呢？啊，这都是很重要的，不是我们自己敢随便就这样的定下来。除了看见神清楚的指示引导，神亲自自己兴起工人一起去参与完成神所托付的工作。在这里第三，在神的事工当中，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考虑清楚，需要有信心去尽力接受要改变的事情，或者按照神特别的引导。有时甚至看起来好像很冒险，但是却是神奇妙的作为，引导我们走向成功得胜的道路。就像约书亚，他选30,000大能的勇士，看来是最精锐的部队，他不是从正面去攻打埃城，而是按照上帝的吩咐部署在埃城的后面埋伏。那约书亚自己亲自率领士兵在埃城前面，就是在埃城北部安营，引诱这些埃城人出来打他们。 好像引蛇出洞，这一招果然凑效，埃城的人出来打他们，那以色列他们就假装失败逃跑，那埃城人出来追赶他们，离开他们自己的营盘，以色列伏兵在后面就趁机进入埃城，放火很烧。那埃城的人发现要倒退回来，就变成以色列人在前后夹攻他们，以色列人就这样的消灭埃城所有的人。那以色列人第二次攻打埃城的时候，他们不再是轻举妄动、大意轻敌，而是很小心、谨慎翼翼的部署。似乎让我们看到说，他们学会了要依靠上帝。那如果仔细查看，以色列人第一次和第二次埃城作战的态度和方法完全不一样，主要差别在哪里呢？可以说以色列人第一次作战的方式是约书亚自己做元帅，当他听了探子的报告，他没有先寻求上帝的意思，他就定下了一个判断，一个决定，照自己的意思，凭自己的经验，结果真的只是一些人上去攻打失败了。但是在第二次攻打埃城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第七章三次我们说他们祷告反省，痛定思痛，彻底的对付亚干的罪行，除去当面之物。以色列人和约书亚他们都谦卑的依靠上帝，重新让耶和华上帝做以色列军队的元帅。所以再战埃城峰回路转，主要是因为耶和华上帝做他们的元帅。那神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虽然第一次失败的经历和阴影，不过神眷顾他。神说，我已经把埃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这次一定可以打胜仗。那这个和耶利哥的战争是不一样，我们说耶利哥的战争是靠神迹，是神大能的作为，不费一兵一卒。但是埃城之战是靠武器，全体士兵，不过他们却是听从神吩咐的领袖约书亚的话去征战。那我们比较一下，以色列攻打耶利哥城和第二次攻打埃城的时候，上帝启示他们攻城的方法方式都不一样。那我们说过了，攻打耶利哥城，上帝吩咐以色列人一天要绕城一次，连续绕七天，那第七天要绕七次，然后第四要大声吹角吹号，以色列人呼喊，然后城就倒塌。但是他们攻打埃城呢，上帝作战的方法不是要他们绕城，埃城更小嘛，更容易绕嘛，上帝不是要他们绕城，上帝却要吩咐约书亚部署设下伏兵，然后两队在城后南面或者西面埋伏，然后一队由约书亚亲自率领在前面北边安营，然后引诱这些埃城的人出来攻打他们，然后假装失败逃跑，埃城人出来追赶，伏兵就在后城进去，然后他们前后夹攻，埃城的人就一举剿灭。所以我们看到说，同样都是上帝启示，不过攻击耶利哥城和攻击埃城方法不一样。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攻打埃城整个方法是很神奇的，可以说埃城忽然倒塌，以色列人好像什么都没有做，他们就得到一个很大的胜利。这好像什么是好像天上降下来的那个玛纳型的神迹，完全是上帝大能的作为，人没有任何功劳可言。不过攻取埃城是他们人要尽上最大的本分参与，以智谋取胜，并不厌战。这是一个好像地上农作物成长型辛苦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同样的，不论是好像玛纳型或者地上农作物成长型，都有上帝的帮助，上帝的引导护理，波人必须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和代价，才能够尝到胜利的果实。这里是不是也让我们知道说，今天教会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各样的属灵工作 不是硬邦邦一个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神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人行奇妙的事，依靠圣灵大能的作为来成就神的工作。就像我们每个人来信主都有不同的信主过程，面对的困难和挣扎经历不一样，不过都是见证圣灵奇妙的工作。我们基督生命的成长或者每个教会的发展不尽相同，各有它的特色和优点，不过我们相信圣灵在不同的教会领袖和会中当中做奇妙感动和引导的工作。虽然有一些教会和我们不一样，你看得感到很不习惯或者也不认同，但是只要没有违背圣经的原则，我们要学习欣赏接纳，不要随意评论论断。就像保罗向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我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他说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他说我像软弱的人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像怎么样的人就做怎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那保罗这里不是说没有信仰的立场意味着讨好人，他是顺从神的带领，没有违背信仰圣经愿为福音的缘故，好像是委屈自己做怎么样的人，其实无论如何总是要救些人。就像他在9章23节跟你说，前书9章23节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那我们宣心堂早上崇拜和夕阳崇拜乌兰崇拜，我们都是同一间教会，崇拜程序、教会事工、团契小组、圣经课程基本上都一样，不过我们必须说各自面对不同的会众不完全一样，各有不同的一些挑战，不同的一些应对方法和策略，暂时没有太大的不同，毕竟我们是同一个教会。不过我必须说，随着教会在不同地方的发展，不同的群众的需要可能不一样，传福音的方式、带领教会的方式也可能略有不同。其实这也是好的，也是必要的，因为面对群众，不同的群众，当然我不是说一定说分新加坡人分中国人，不完全是这样，不每一个人的需要，每一个人要怎么去接触更好的方式来带领又有一些不同。最主要是在主里面同心合一见证主，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我们看到耶稣亚他带领一些人在整个战役的过程当中，首先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他清楚知道是神亲自的应许，上帝的指导引导和带领，同时他也知道说是上帝预备百姓，他自己要去选这些人起来一起配搭，无论是三万的大人勇士，还有5000人在不同的地方，不是随便人些乌合之众。在整个一起去攻打或者假装在那边失败逃走这些各样的一个环节，都是看起来有的时候冒险，但是约书亚却是在前面，可以说主忠心的仆人领袖永远站在第一线。3万的大人的勇士做埋伏假装逃跑的有多少人我们不知道，不过约书亚却是在当中假装逃跑，危险呢还是埋伏人的危险呢？约书亚却在最危险的地方和上帝的子民同在。所以你看第10节说，约书亚清早起来点齐百姓，他以色列的长老和百姓在百姓面前上哀程序。所以约书亚的长老他们带头行动成为榜样，是要激励群众一起效法跟随。那同样的，今天当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我们长职同工、教牧领袖或者团契委员或者小组的正副组长， 面对什么情况都是走在最前面。当然这也是像我们主耶稣大牧者一样，来保护羊群，牧养照顾，领他们到青草地溪水边可安歇的水边，使他们生命更丰盛，装备他们生命，坚固他们信心，勇敢刚强，然后一起来承担神所托付的工作使命。那我们再接下来看到以色列他们在埃城里面好像大获全胜的这个详细记录，好像是那么的完美，当然完全是事先他们很好的去计划。上帝的子民他们好像重复了耶利哥的得胜，当然所不同的我们说耶利哥是完全是超自然的得胜，是神亲自的作为，那么埃城却是要上帝的百姓参与在当中，一个是自然的，一个是超自然的。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当他们这样的一个去攻占埃城，我们上次有提过说他们攻打耶利哥，所有的战利品都要归给耶和华，收入耶和华的库里面。但是攻打埃城的时候呢，上帝却告诉以色列人，城内所有的这些物品牲畜以色列人可以取为自己的猎物，和上次完全不一样。上次耶利哥的战争，城里所有的这些东西不能占为己有，完全归给神。但是现在他们可以拿食物牲畜作为他们的战利品，只是城里的人全部灭绝。可以说攻打耶利哥是靠神迹，当然前面那一次派两三千人去是轻敌是大意，这是神吩咐约书亚他们率领全部的军兵一起上去，虽然耶利哥埃城的人只有12000，不过当初第一次他们派两三千人上去就真的可以打胜吗？那真的是太轻敌。无论如何他们现在是30000的大人勇士，而且还有埋伏的兵，以及还有前面假装要跟他们作战，最后又假装失败然后逃跑引他们出城，这些都是有整个策略。以色列他们在迦南所取的这个城要将他们全部人消灭，我们上次有说过神要以色列这么做是很残暴吗？神是爱，以怜悯为怀，他是绝对公义，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也不会把无罪的当作有罪。那摩西曾经对以色列这样说，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去以后，你心里不可以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为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为你的义，也不是因为你心里正直，乃是因为这些国民的恶，是因为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也因为要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许的话。那我们上次有稍微提到说迦南人他们都拜偶像，生活充满许多的淫秽，那我们也知道迦南人他们真的拜男神女神都有淫乱的行为，去庙里祭拜的人也都要行淫滥交，然后讨这些神明的喜悦，所有神庙里面都有男妓女妓供他们需要，甚至有同性恋，还有动物行淫交合也很普遍，道德很败坏，甚至他们将小孩子活生生的杀死献给假神作为献祭。那这些淫乱邪恶败坏的风气神感到很厌恶，所以时间到了神透过以色列人来刑罚他们，要消灭这些民族，免得他们的行径影响到以色列百姓。因此神一方面要以色列人消灭这些迦南人，同时也警告以色列人不要随从当地迦南人的习俗，看起来好像这样的一个惨不忍睹的方式。不过我们有说过不要忘记神掌管一切，他对整个世界万物有绝对的主权，他有权消灭人，但是神没有因此就消灭人。 神容忍他们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他们都没有悔改，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才进入迦南地，表示神也仍然宽容他们多40年，他们始终没有悔改，所以时间到了才会灭亡。我们有时候回想拉合，他原来是妓女，像迦南人一样是淫乱败坏，但是他从以色列人身上看到耶和华上帝大能的作为，他愿意归向以色列的神，他有信心保护以色列两个探子，因此在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城墙倒塌，神没有消灭他。那在以色列人攻打埃城的过程和最后得胜的当中，给我们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是两个 一大块石头，一个是第七章亚干犯罪，除了得了取了当灭之物，他也变成当灭之物，所以被杀，石头堆在他身上，那是雅各谷，那是第七章。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埃城第八章，这里一大堆石头是埃城王的尸首。那如果一个第一个石头代表以色列百姓失败，第二堆石头就代表以色列百姓得胜。在攻打埃城的过程和结局当中出现这两堆石头，不断的提醒以色列百姓和他们的后代，不顺服神就遭遇失败的耻辱，顺服神他们就得到荣耀的得胜。那圣经记载这两堆石头今天仍然向教会说话，向我们每个基督徒提醒我们，我们顺服神我们就得着荣耀，我们不顺服神我们就受耻辱。那当以色列人他们烧毁了埃城，那对这些以色列第二代的百姓来说，他们经过这两次的这样的一个，无论是攻打埃城失败和胜利，对他们来说都是终身难忘，学习到一些信心完全顺服的功课，看到上帝的大能。那原本他们攻打了埃城之后，他们可以继续的长驱直入整个迦南地，然后在那边分地职业，想安享太平。他们可能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不过他们却从长老从耶稣他们接到命令，要他们立刻收拾行装向世界那个地方迈进。要到世界那边做什么呢？可能他们都说，我们先打胜了埃城，应该乘胜追击攻打其他地方，然后安居乐业。那为什么要我今天没有那个 PowerPoint 把那个地图弄出来，就是埃城是在事件是在埃城在向上向北上大概30里路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就看到说，他们在埃城那个地方，他们在事件那个地方筑了一座坛。那么在基利新山和以巴路上这两个地方可以说是很熟悉的，那是我们刚才所读的情经文，当年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宣告祝福和咒诅，那是申命记27章。我相信耶稣他想起摩西当年在约旦河那边的时候，不只是那一次，那么他们一路上在旷野几十年，就是提到说，无论是像在第一山领受神的祝福，在巴路山来记得神宣告的咒诅。所以在打完这场战之后呢，约书亚就带领一些人更新与神的立约，然后他们以一些没有用铁器动过的来追着坛献燔祭，表示完全的献给神。那么同时也将律法刻在石头上宣读出来。那我们知道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是遥遥相对，一半的人是遵行神的律法得到神的祝福，宣告神的祝福，另一半的人在以巴路山宣读违反律法带来的咒诅。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情经文27章申命记， 让以色列人他们知道说要遵守律法还是违背律法呢？遵守律法蒙福，违背律法的后果是可想而知。那同样今天当我们蒙恩得救，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常常有神的话语提醒，特别其实圣餐，也就是每次提醒我们主耶稣爱我们，我们要继续体会神的爱，行在主的爱当中。每一次圣餐也是一个更新我们与神的一个圣约，提醒我们真正的认罪悔改就蒙神赦免，同时提醒我们不要随便犯罪。所以但愿以色列人他们攻打埃城，从失败当中峰回路转，他们能够转败为胜，这是因为上帝的应许，上帝与他们同在，当然也是他们要顺服神亲自的带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跟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思想你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清楚知道你的话语安定在天直到永远，那我们真是知道唯有遵循你的话语才能够蒙福。另一方面，你的话语提醒我们免得我们被咒诅，免得我们失去福分，现在祸患当中，所以求主恩待你的儿女们认真领受你的话语，也能够被提醒，常常在你面前来体会你的爱更多，并且真的是做一个顺命蒙福的基督徒，更好的跟随你。那我们每个族的来到这里来敬拜，这是何等的感恩，因为常常借着敬拜，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借着你丰盛的恩典，我们可以重新得力。我们求主继续帮助弟兄姐妹在主面前不只是听，我们能够行，成为一个听到行道的基督徒。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